将军郑成功在南澳岛招兵，他主要的是选拔将领。没说过吗？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芸芸众生，真正有出息的、有作为的不算太多，古代也是照旧啊。哎，您还别说，有两个人很了不起。头一个姓甘，叫甘辉，小个不高，精神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而且具有百步穿杨的剑法，这个人是个将才。咱们说了，还有个人，这人上中等的个童字脸，口气很狂很大，他非要拉弓射箭，跟那个甘辉比较比较，一口气拉折了五张弓，那都是硬弓，一般人想拉都拉不开，绑得累酸了累折了也无能为力。但这主在谈笑之中，好像开玩笑，咔吧咔吧咔吧，五张弓折了。郑成功在将台上一看，就知道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来人，站，把我的保镖弓拿到台下，叫他一试。是。郑成功亲自使用的保镖弓是铁壁铜胎呀。咱举个例子说，就这张弓，两个强壮的汉子面对面，一个拉弓背，一个拉弓弦，得使足了十成劲儿，能拉开一半，还得两条汉子在后头帮忙，四个人才能拉开这张弓。要不怎么叫铁壁铜胎呢？这弓有力量，射出那个箭又直是又准，劲儿还非常大。张成功命令一声，有人把这张弓拿到这条大汉的面前。壮士，你不说这些弓都糟吗？我家大将军把他的保镖弓借你一用，你看看怎么样？
哎呀，
谢谢了，谢谢了啊！来，我试试。他伸手把保镖弓接过来，先掂掂分量。嗯嗯，行，有门。再看看这弓，这弓跟一般的弓能一样吗？大将军使用的，无管是装饰，无管是选材，那都是上上等的。再看他左手推着弓背，右手拉动弓弦，哎哎，嘎吱嘎吱嘎吱，拉了半个满，那就了不起呀！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呀。郑成功频频点头。再看此人没有使足十成的劲儿，留有余地，脑袋一晃，再一使劲，咔吱吱。把保镖弓拉满，在场的人掌声雷动，好神力，好神力。再看这股冲将台的郑成功点了点头表示感谢，手挽保镖弓，拿了五只狼牙剑飞身上马。他没有马，他在马棚里选了一匹乌骓马，浑身上下全是黑色的，这匹马是走马。杨博思明摇头摆尾，这匹马围着教场转了两三圈。再看这个主喊了一声
哟，
呆，各位大将军，方才甘辉甘壮士射的叫梅开五度，这回我来个双凤争巢。大伙一听双凤争巢什么意思不明白。再看这个主，这马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什么时候拉开的弓，什么时候搭上的箭，根本你无法看清。就见这个主一口气连发出五支箭来，啪啪啪啪啪，再往箭靶上一看，哟，全惊呆了。他射的也是梅花五度，按着甘辉射那个地方一样，就好像两层梅花相似。这玩意儿太难了，就这等于前面的人给规范好了，后边的人得一点不差，那功夫肯定超过前者呀。五箭射中，好一个双凤争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再看这股射完之后，洋洋得意，把宝雕弓归还，又在兵器架子上选了一条丈八蛇矛枪，舞动了一条枪法，又博得热烈的喝彩声。郑成功下令：别练了，别练了，不必样样都练到了，选上将台。把甘辉这主全都选上将台，郑成功起身迎接，命人搬来座位。郑成功心特高兴，一天选两员大将，这是求之不得，天赐给我的。他就问这人：请问壮士贵姓大名？姓石，我叫石朗，字卓公。哦，石朗，哪里人士？安南人士。嘿，这回好了，咱俩还是同乡啊，哈哈哈，真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简单的问了问兵书战策，石朗是对答如流。张成功一看妥了，这一次到南澳岛就是没白来，告诉这二位，你们先下去啊，听候我的消息，可千万别走。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十天过去了。郑成功招募了3500军兵，两员大将。这两员大将，一个是甘辉，一个是石朗。郑成功毫不犹豫，在起身之时马上传下任命状，甘辉为右将军，石朗为左先锋，护卫中军。在军队打仗的时候，一个先锋，一个右军统领，那官可不小啊。刚报名参军呢，这一回到厦门，哎呀，大学士曾英听完了直皱眉，偷着建议郑成功：大将军啊，你是不是太大方一点了？想那石朗和甘辉刚刚投军入伍，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呀，你一张嘴就给这么大的官儿，你想一想，旧军能服吗？旧军跟随将军鞍前马后多少年了，到现在什么都不是，这刚来的后者居上，恐怕冷了弟兄们的心啊。哈哈，老人家说的是一面之词啊，现在非常时期就得非常对待，对有才干的人就得破格提拔呀。老人家，我举个例子啊，不一定正确，看看咱们大明朝，有名的大将洪承畴在嵩山投降，吴三桂借清兵忘了老祖宗，做了汉奸，还有等等等等，举不胜数啊。这些人能耐大不？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冷不冷大伙儿的心？咱再举一个例子，咱们明朝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姓严，叫严应元，他在江阴小小的县城排名次不过一个点屎，都是个未入流啊。大敌当前，他勇于挑起重担，您记得吗？就这个严应元 不出名的一个小典史，率领义军抗清，一共把小小的江阴守了80天，清军数攻不下，终于有3亡18员上将，7万多清兵横尸在城下。老人家，这个奇迹您承认不？举世震惊啊！要当初说叫严应元守江阴，谁能服气啊？谁都不能服气。但是他显露出特殊的才能。现在大敌当前，不要计较什么旧军什么新军，我一定一视同仁，有功者赏，月格提拔，有罪者罚，一定是一碗水平端，当前就应当同仇敌忾，不分彼此，不要斤斤计较了。老头子一听脸腾红了，巴嗒巴嗒滋味，郑成功有超人之处，说的是心服口服啊，真就这么回事。好，大将军说的是，我支持，我支持。郑成功回到厦门之后，根据当前的形势，马上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施琅、甘辉刚报名参军，都有资格参加了。领兵带队的将佐也参加了，一共是31个人。咱得说清楚，在人群当中有一部分都是郑氏家族，有郑成功的3个叔叔，郑之虎、郑之豹、郑之燕。郑之燕就是上日本接他母亲那种，这些人都不含糊，都跟郑之龙不一样，一直追随郑成功，是反清复明。比较一下，郑芝龙怎么赶得上他兄弟？赶不上，从民族气节各个方面没法相比。在没开会之前，施琅坐在郑成功的旁边一抱拳：大将军，末将有一言出口，不知当讲不当讲。石朗啊，你怎么客气起来了？不错，我脾气有时暴躁，动不动张嘴就骂人，我治军也甚严，但是你就坐在我面前，把要说的话摊到桌子面上，公开对我说，我诚恳地接受。说吧，什么事？好，大将军呐，前者你在南澳岛招兵，卑职有幸被大将军录用。可是我在想，现在大敌当前，兵对兵，将对将，刀对刀，枪对枪啊，血雨腥风，白刃格斗，这打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严防一手啊，我们不能以卵击石啊。跟清军对垒，硬磕硬，我们要吃大亏。首先来说，人家敌强我弱呀。身为大将者，我认为着，将在谋而不在勇，兵不在多，只在精啊。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才是正理。我知道诸葛亮身无一技之长，诸葛亮会什么呢？会打仗吗？什么都不会。但是他羽扇纶巾，坐着4轮车指挥战斗，结果怎么样？数败敌军。人们提到诸葛亮3个字，又害怕又尊重，原因他会动脑子，他会用智慧，这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还有一位古人叫孙膑，孙膑怎样啊？他本来是个残疾人，也坐在车上，居然在马陵道能致死统兵大将庞涓。什么原因呢？因为孙膑也善于动脑子，运用智慧。大将军不必卑职细说，大将军比我明白的多，今后 我们要把重心放在智慧和韬略上。言之甚善，话不在多少，说话说的到这儿上。郑成功一听，石朗，我选的太对了，这位是个帅才，给我提醒多及时多正确呀，真是那么回事。将在谋而不在勇，要讲究勇，还有勇过楚霸王项羽的吗？项羽有举鼎拔山之力呀、啊，怎么样？九里山垓下，横剑自杀。古往今来，谁能勇得过他？到头来抹脖子自杀了。三国的吕布勇不勇啊？虎牢关三英会吕布，才把他战败了。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没有不知道的。到头来在白门楼被曹操给绞死了。的确，将在谋，不在勇，得开动脑筋，得讲究韬略。石朗说的是千真万确。那么打这之后，郑成功对石朗是更加重用。按下这个不提，一会儿人到齐了，军事会议照常进行。首先郑成功讲了当前的形势和厦门的形势，让大家畅所欲言，你怎么想的你尽管说。所以说这个会议一开始就相当热烈，争先恐后的发言。大学士老头子陆振飞可抢上发言的机会了。
等一等各位，等一等，老朽说几句。哎呀，急咳嗽了，我先说几句。
大伙一看把老头急的胡子都撅起多高了。
都别说都别说，
听老先生的。郑成功也乐了，老人家别着急，喝点水，慢慢说。
老爷，不中用了。各位啊，大将军，我先说几句。那么现在大家都拥护你为大将军，我不明白你是谁的大将军。
哎，顾名思义，大将军也好，大元帅也好，都是臣。君在何处？谁是君主啊？因此往往的给人造的印象是群龙无首，出师无名啊。因此我建议我们应当选一位明主，大家尽心辅佐。咱门前那面大旗是反清复明啊，光复大明的江山，明朝是朱姓的天下。那么谁是咱的主公啊？我说这个问题迫在眉睫，应当解决呀。大家说是不是？
哎，真是这么回事，真这么回事。
郑成功点了点头，是啊，老人家您说我们应当选哪位明主？
好，几天前从广州逃来不少难民，其中有个饱学的先生啊，识文断字，我跟他谈论起来了，他向我介绍了不少广东发生的事情。他说现在广东啊，清军也打进去了，打的正在热烈，老百姓苦透了。但是也有个好消息，广东巡抚叫屈世嗣，和原来咱们大明朝的两广总督丁魁楚，哎，他们迎立了明神宗的亲孙子贵王朱由榔啊。各位啊，贵王啊叫朱由榔，在赵庆府成立了王朝，这是一件事。还有大学士苏冠生在广州奉唐王的弟弟朱玉鄂，在咱们眼前摆着两个小朝廷，咱们商议商议，究竟咱们保谁为上策。
大伙一听
啊，是啊，
哎，这老头消息挺灵通啊，咱得选一个，究竟保谁呢？老头接着往下说，
哎，可叹呐、啊，这两个小朝廷互不服气，互相争权呐、啊，哎，特别是底下的文臣武将都什么节骨眼儿了，还为权势地位互相斗杀，因此清军是长驱直入，坐收渔利呀、啊，哎，没费什么劲儿。有个清兵的总兵叫李成栋，这个败类呀、哎，他本来是大明朝的人呢，投降归顺之后给满达子效忠，甘愿暴打前敌，见着原来的同僚就杀，见着大明的后裔就斩，这个披毛戴甲的畜生。结果怎么样啊？把其中的一个小朝廷朱玉鄂给端掉了，朱玉鄂也做了断头之鬼，现在就剩下贵王朱由榔了。朱由榔也不是他的对手，领兵带队逃往桂林，听说桂林形势相当危机呀、啊，不知道大将军能否保贵王朱由榔，拥立他为帝，我们就名正言顺了。有的人说保他干什么，大家看见没，什么福王、鲁王、唐王，换汤不换药啊，哪能高瞻远瞩，我没有一个呀、哎，都互相争权，因此我们不推不保，对不保，大家烂呛汤，但拿主意的还是郑成功。郑成功看了看石朗，石将军你的意思呢？回大将军的话，各位啊，我说几句，我初来乍到啊，本不应该在这地方发言，有道是人轻言微嘛，但有一样，大将军问到我头上了，我不得不照直说。据我所知，贵王朱由榔不仅人样的长得出众，而且才华横溢，在诸王当中他是出类拔萃呀、啊。如果说我们能保贵王，不失为是上策，正像方才老先生所说，名正言顺啊，那位堪称是明主，因此我同意保贵王，不知道说的对还是不对。他这一发言，嘿，跟郑成功是不谋而合呀。郑成功笑着点点头，各位，我也表表态啊，但是你们不要听我的，我是普通的一员，要叫我说，我也愿福保贵王。